今天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来看领袖的素质，而且是新型领袖的素质。当我讲新型领袖的时候，我乃是讲我们教会领袖跟教会以外的世上的领袖有完全不同的素质，而且这种新型的领袖正在承接，由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由老一辈传到下一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有关长老执事的资格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也非常的重要。每年我们的新长老任职的时候都要读一遍，都要过一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今天我不从具体的要求来看，我从大的范围框架来看。那么提摩太前书的中心乃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新型领袖的条件跟要求。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讲过，是面对有关教会的问题的一卷书卷。当时保罗跟提摩太来到以弗所教会，发现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保罗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来处理这些问题，他继续前往其他的教会视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是有关异端的问题，异端邪教。第二章讲的是有关教会里面的纷争，弟兄的纷争，还有不服权柄，姐妹不服权柄，有这样的事情，大家自己可以读，我不在这里讲了。第三章不是讲教会的问题，乃是讲教会领袖的条件。不管已经成为领袖的还是未来的领袖，保罗在这里给出非常具体教会领袖的条件，这也是给年轻的提摩太的提醒，他怎样在以弗所教会建立教会的领袖，排除这些纷争，除去这些所有的不顺服。那么第四、第五、第六三章讲的是如何行使运用领袖的权柄，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是具体的操作。那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唯一没有问题的篇章，是提摩太前书的中心，也是新型领袖的条件，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首先一到七节讲了监督的条件，一到七节是监督的条件，八到十三节讲的是执事的条件，做执事的条件。进入具体的要求之前呢，我想对监督跟执事有两点解释，这两点解释对我们认识整段的经文，整个的经文背景呢，要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讲到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督察、统管、监察 overseers 是从上到下带着权柄的监督。监督与长老与牧师这三个词是同义词，是同样的职分。监督是 overseers， 长老是 elders， 牧师是 shepherds。 那么监督的作用是督察 overseeing， 长老是管理治理 governing， 牧师是 shepherding， 是牧养。这三个职分实际上是互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互通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来到以弗所就招聚了以弗所的监督，叫做监督。后来又讲到圣灵设立长老，监督跟长老在那里是同义词。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特别讲到教会的五种职分，其中没有监督跟长老，是有牧师的。所以我们讲监督的职分也是长老的职分，也是牧师的职分。三章二节讲监督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条件非常清楚。请问大家，监督是弟兄还是姐妹？这个条件来讲，监督是应该弟兄还是姐妹？弟兄，一个妇人的丈夫，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在现代后现代思潮当中呢，如果我们重新定义婚姻，我们就可以讲一个妇人的丈夫 可以是女性。如果我们重新定义婚姻的话，一个妇人的丈夫就不一定是男性。所以这是教会所面对的挑战跟纠结，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监督长老牧师的职分性别？根据监督长老牧师的职分，教会治理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三种模式，第一种就是主教制，天主教、东正教，我们改叫的路德会跟圣公会都是主教制。大家可能没有见过主教啊，主教有主教服、主教帽，很神气的，主教帽上面是尖的，还有主教的衣服。主教是一种非常强调个人权柄的这种身份啊，在天主教里面非常的明显，包括他们的主教啊，教皇都是主教的意思。这种主教制强调的是个人的权柄，我是监督，我是统管，一定要听我的。第二种呢，就是长老制，在我们改革宗，就是整个基督教改革宗里面的这个长老会、浸信会、宣道会里面都有长老团、长老制。长老制强调的是一个集体的权柄、集体的治理，由一群长老共同来承担教会治理的任务，大事小事应该由长老们来共同的承担决定。那这里强调的是集体的作用、集体的权柄。第三种模式基本上就非常松散了，也不是主教，也不是长老，而是执事会或者会众制，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管的，我们大家投票决定任何的事情会有执事会。这样的组织呢，基本上就非常松散，大家谁说了都可以，谁说都算，谁说了也不算。我知道一些教会呢，成长到一定规模一定要进入长老制，会众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那么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小小的图片，长老制强调的是长老团，长老团我们说了算，主教制强调的是个人权柄，我说了算，而牧师有的时候就被夹在当中，我到底听谁的，到底谁说了算呢？这是做牧者的挑战。我作为牧者来讲，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互相搭配、互相学习的。现在我们来讲执事啊，执事呢也是需要澄清一下，三章十一节是比较特别的一节经文，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我们注意，在中文和合本，女执事这个后面有一个星号，原文是女人或者妻子，女人或者妻子。在英文的新国际版 NIV 里面呢，它翻的是妻子 their wives， 它也有个星号，它的星号说女执事 deaconess， 哎，正好相反，很有意思。但是原文就是妇女，妇女。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经方式啊。女人或者妇女可以解释为执事的妻子，执事的妻子也是这样。那三章八节开始是对执事的要求，十一节开始是对只是妻子的要求也是如此，他们要哒哒哒哒这样的啊，然后再往下又说这个执事的要求。这是第一种解释，不是女执事，是执事的妻子，男执事的妻子。我个人认为，从解经的角度来讲，三章十一节是女执事，就是女性的姐妹的执事。有两个原因，请大家注意听啊。我们从解经的原因来看，一个是经文本身的线索，十一节讲女人也是如此。注意， 女人也是如此，与三章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是对应的。三章八节讲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就是讲到前面的条件，等一下我还会讲什么条件。那这里女人也是如此，这是对应的。三章八节讲要端正，这里也讲端正。三章八节讲不一口两舌，这里讲不说谗言。三章八节讲不好喝酒，这里是节制。三章八节讲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里是凡事忠心。它有一个相对的对应。三章十一节对女人的要求基本上是对执事的要求，前面执事要求是一样的，也是对姐妹女执事的要求。第二个圣经的原因啊，从解经的原因来看的话，罗马书十六章一节保罗称腓比姐妹，坚格里教会的姐妹腓比为教会的女执事，这是罗马书十六章一节里面保罗称腓比姐妹为女执事的唯一的一节经文。那说明呢，在坚格里教会，坚格里教会已经有女执事了，但是在那里呢，女执事这个词呢就是执事，不是 deaconess， 是 deacon。 在圣经中没有 deaconess， 没有女执事这个词，只有执事。所以执事可以用在弟兄的身份当中，也可以用在姐妹的身份当中。这样看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执事呢，我认为呢应该是女执事，可以用在姐妹身上的。所以监督应该是弟兄，执事可以有弟兄，也可以有姐妹，这是我从经文里面所看到所理解的。第一点，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新兴领袖的特征，乃是新兴领袖能够正用权柄，彼此顺服主为大。不管是主教制、长老制还是牧师带领，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没有一个人绝对说了算，都要以圣经为标准，都要以主基督为最高的顺服。这是我们新兴领袖要注意要把握的第一点，我们如何处权柄。主教的权柄、长老的权柄、牧师的权柄实际上非常大的，执事的权柄也很大。如果我们能够正用权柄，这个教会是好的教会，是有希望的教会，是有前途的教会。如果我们误用权柄，这个教会就非常的危险。我不讲具体的宗派或者教会，那么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就发生了很多黑暗的事情，全是因为权柄的问题。主教也好，长老也好，牧师也好，都会发生非常大的问题。这三者如果失去平衡的话，都会互相的伤害。长老可以解聘牧师，牧师也可以解聘长老，大家互相打，互相仗，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对立，是非常危险的。新兴领袖第一的一个条件，第一点，首先要正用权柄，互相配合，以主为最高的顺服，主为最高的顺服。那我们现在来看新兴领袖的生命素质啊，不管是监督、长老、牧师，还有执事，保罗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同样的要求呢，就是监督必须无可指责，有节制，自守端正，三章二节；执事也必须端正，三章八节。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三章十节；必须端庄，三章十一节。这里面都强调的是端庄，端庄，端庄，无可指责，无可指责。那么教会新兴领袖的生命素质，他们必须无可指责，必须端庄自守，在教会里教会外都有好的名声。那么请问，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领袖去哪里找呢？有任何一个领袖是无可指责的吗？有任何一个牧者、执事 或者长老是无可指责的吗？这是很难达到的条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教会的领袖跟教会外世界上的领袖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请问我们的无可指责，我们的端庄，我们的自守，我们的清洁，跟教会外面组织机构公司的领袖他们的素质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教会外面的一个公司在寻找聘一个主管高管，哎，发现这个申请人是基督徒，是教会来的，他会这样问：请问你们基督教对领袖的要求，你们的完全，你们是无可指责的，你无可指责吗？你是无可指责吗？在我们公司你可以做到无可指责吗？我们怎么回答，怎么看这些问题呢？啊，这是非常难的，非常困难挑战的。因此很多弟兄就说我不能做长老，因为我不完美，我不成熟。有些人讲我不能做执事，我只做一个平信徒，平平的，平平的基督徒，不能再平了，再往后就躺平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在这里，答案是渴慕不同，渴慕完全不同。监督也好，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执事也好，对他们的职分职位要有一种渴慕，教会新型领袖要有一种渴慕。我们的渴慕跟世界的领袖，跟非信仰的领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渴慕有各种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渴慕我知道，因为我们是在里面的。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这样讲：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羡慕善功，羡慕的意思就是渴慕、渴求、可想、要求。我们要羡慕善功。三章八节讲执事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是如此，包括前面三章一节的要羡慕善功，督责要羡慕善功，执事也是如此，也要羡慕善功。这个羡慕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才去会做督责，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做这种圣工，对吗？要羡慕，要渴慕。你羡慕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羡慕游戏，你想打游戏你就成天在那打游戏。你羡慕追剧，你喜欢看各种剧你就去看剧追剧。你羡慕啥你就去做啥，你想啥你就去看啥。所以新型领袖所羡慕的事工，这种羡慕渴慕呢，在圣经中一定与耶稣基督有关。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就不是真正的羡慕了，一定与基督有关。我们所羡慕的都与基督有关，息息相关，都与基督有关。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新约圣经当中所羡慕的善功与耶稣的关系。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讲到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这里的好就是羡慕的意思，羡慕就是好，好果子。所以我们羡慕的生命中的那种好果子，我的生命要好，要结出好果子来，要羡慕好土。马太福音十三章八节，这里面讲到不同的田地有好土，我要羡慕我们的心田要成为好土。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这个好也是羡慕的意思，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善事，耶稣在那里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讲，我将许多善事，从父而来的许多善事显明给你们，我将父的善事显明给你们，这是善事，好事，这是我们要羡慕的，从基督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善事，光明的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我们要羡慕光明的事，要抛弃黑暗的事，在人后做的事情，不能见人的事情，一概都不能做，这是我们要羡慕的。然后还有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已经讲过了，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讲，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真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美好也是善功，也是这里的善。还有在第三章十三节，美好的地步在耶稣基督里，基督耶稣里真道上有胆量，这讲执事的要求。美好的地步也是善，羡慕的善功的善。从而教会新兴领袖从一开始我们羡慕善功，这第一步就是羡慕基督的善功，羡慕福音的善功。基督的善功，福音的善功，首先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保罗在第一章所讲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是罪魁。他是乃是描述这种福音的生命在自己生命中的表现，福音力在自己生命中的表现。我自己信主以后认过执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认长老，也没有认为我自己够长老的资格。后来师母也认过执事，有一次他们执事开会，我当时已经不是了，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偶尔听到，不是特意去听，偶尔听到牧师要提名我做长老，当时我特别的紧张。首先我自己认为自己不够格，第二呢，我也觉得教会里面还有其他比我更够格的可以做长老，但是我当时心中呢就突然产生一种感动，就是说我要预备自己，我要预备自己，因为我不够格嘛，不够格。那我没有告诉师母，我知道了，我也没有告诉其他人，所以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非常非常尽心努力的，也非常有急迫感的来预备自己啊，看书啊，看有关的资料啊，等等，在预备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后，牧师真的来找我了，真的来找我了。那我要说祷告啊，就回来祷告，跟师母还有我的父母，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们家二楼卧室那个地方，有一天两个孩子睡觉，就跟我父母还有师母，我们三个人就跟他们三个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他们就说你行吗？就跟我当时想的一样的，教会还有其他人呢，为什么是你呢？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心中一看他们这种回应，我有点委屈啊，也是神的感动嘛，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我突然大哭起来，哭得很厉害。我父母跟师母一看我大哭，哭了，他们知道神感动，神在呼召我，他们就同意了，同意了。从那以后我开始认长老，一认就是七年，直到我离开那个教会来到这里，我认了七年。跟我同认的还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 ABC， 就是第二代的我们华人基督徒，他基督徒，他不会说国语，不会讲国语，但是呢这位弟兄跟我一样，原来也没有预备，可能也没有想好，他跟我同时认长老。还有一位已经是长老，是台湾的弟兄，我们三位很奇妙，就在那以后呢开始担任教会的长老职分。这位 ABC 弟兄呢，他的治理能力非常的好，因为在美国长大嘛，对西方的文化，对华人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位台湾长老教导特别好，我做一些牧养的工作，已经开始读神学了，后来读神学了。所以我们三位长老在教会中有治理，有教导，有牧养，这是我们改革宗长老会教会治理模式的特征。长老实际上也就是牧者，牧者也是长老，长老承担的这个职分跟功能呢，实际上是牧者的，只不过他们在选举投票的时候票数呢跟牧师也是一样的，牧师跟长老票数是一样，都是一票，没有更大的。那我们三个的配合非常的美好，我们经历了牧者的离开，我们经历了新的牧师的到来，这里面有许多的交接，有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挑战，但是呢我们三个配合得非常的好。那是我 整个教会施工里面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一共有七年之久。那么我们那一位 ABC 的长老还儿童讲道，他儿童讲道非常好，在那之前他已经开始讲。最近我看到一个台湾的基督徒教会统计，就是从2019年到现在，台湾基督徒人数有150万，据说已经下降到70-80万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下降。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是我最近才看到的，应该是比较真实的，下降的非常大。其中有非常多的原因，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报道的分析呢，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牧师的原因，牧师权柄没有正用，没有正用权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教会要面对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做大爱领的，不管牧师也好，主教也好，长老也好，我们误用了权柄，对教会的伤害破坏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非常大。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互相搭配，彼此配合的话，我们的祝福也非常大。我前面讲过，在我服侍的七年长老七年当中，我跟其他两位长老的搭配是非常美好，我们之间的搭配非常的和谐，果效也非常的好。腓立比书1:6这样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新兴领袖渴慕善功，这个善功首先是在基督里面的，也是基督的感动跟呼召，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基督的一个呼召当中进入这样一个圣洁而令人畏惧的职分来服侍。不仅如此，基督的呼召依旧就会持续持守他们直到最后的日子，从始到终都是基督的呼召跟持守。这个善功是在基督里的，也就是在福音里面的。3:2讲讲，监督要善于教导，教导什么呢？就是教导真道，教导真理。3:9讲，执事也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思考，执事所固守的真道奥秘是什么呢？3:13讲，在基督里，在真道上大有胆量，从而不管监督也好，执事也好，他们渴慕的善功其实都是在基督里面的，都是在真道里面的。执事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奥秘也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的后半部，在后半部很奇妙的加进了另外一段经文，其实跟这个长老执事的要求没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段单独拿出来看，实际上这一段呢，这段奥秘，敬虔的奥秘，跟前面的长老执事要求是有关系的。因为前面讲到要教导，要固守真道，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敬虔的奥秘，什么是真道，什么是我们渴慕的中心。所以在这里加了一段似乎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非常有关系的经文，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福音的奥秘关键乃是一个超自然的显现，神在肉身中显现，也是一个超自然的传扬，被天使看见传扬出去，也是一个超自然的相信被世人信服，也是一个超自然的结局，最后被接在荣耀当中。所以基督教信仰整个的福音真道的奥秘都是超自然的。不管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任职，我们做福音的事工，我们从始到终都是领受一个超自然的福音，超自然的使命，超自然的生命，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产生的果效也是超自然的生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在里面，在我里面一个超自然的生命，你们听到的也不是你们自己耳朵听到的，你们可以领受的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这个超自然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爆炸性强有力的果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翻转也会波及其他人的生命。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新兴领袖渴慕善功，自我的灵命首先起步突飞 爆破，产生爆炸力，之后产生影响。长老、执事还有主教，我们的监督同心合意，共同来更新我们自己的灵命。弟兄姐妹一定会看见，一定会顺服，一定会渴慕，渴慕那在我们里面做了善功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三个问题，既然监督、牧师、长老有这么多的要求，执事有这么多的要求，我们怎样评选人呢？那请问大家，这些人是够了条件以后才成为这样的人，还是他们在没有够条件之前已经有可能了呢？他们还没有达标时间已经有可能呢？那么请问大家，这些职分是他们已经满足了才可以做，还是说没有满足就可以做呢？请大家注意啊，经文讲做执事的要先受试验，做长老的有一个条件，大家注意吗？是什么？新入教的不能做长老，做执事的要先受试验。显然做长老、做监督的要在教会有相当的时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做执事的也要在教会，要经常在教会才可以受试验，才可以没有指责之处，才可以做执事。那么如何显明你无可指责呢？如何显明你不是新入教的呢？那你应该在教会啊。那这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有一个要求，所以对长老执事的这种条件实际上也是对大家的要求。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要满足这些条件，你必须固定的聚会、固定的团契、固定的服事，人家才可以讲，哎，他不是新入教的，人家才可以讲他，哎，他没有指责，他无可指责，人家才可以讲，哦，我知道那个人，要不然怎么行呢？如果你在教会服事受到伤害，然后你就不来了，那你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如果你在教会服事参与受到了伤害，但仍然在里面服事，仍然忠心的服事，别人看到你的生命，他会就讲，哎，那个姐妹那个弟兄好，他可以，因为怎么怎么样我们看见了。因此呢，这个呼召，长老执事的呼召，实际上是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持守我们固定的敬拜，有没有固定的服事，有没有固定的参与，有没有固定的建立我们彼此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一位的要求，做基督徒起码的要求。只有在这个之上，我们才可以讲其他的要求。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仅仅对做执事长老而说的，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而说的。我们在其中要经受考验，神在考验我们，我们要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接受考验。好，总结今天的信息，新型领袖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三个特征，大家还记得吗？有三个特征。新型领袖正用权柄，彼此顺服，主为大。这里的关键是权柄，新型领袖一定要善用权柄，要会用权柄，要平衡。第二，新型领袖渴慕善功，自我灵命先起步。这里关键是我们的灵命啊，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难把握的。我们的生命、权柄、生命。第三，新型领袖经受考验，渴慕善功，早服事，在我们任职之前，在我们觉得够格之前，应该先服事，这是考验，要考验。这是新型领袖的三个要求：权柄、生命、考验。那么再回到这样的模式，有谁在权柄、生命、考验当中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呢？实际上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主教，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三个标准的最完美的表率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有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但是他放下了这个权柄，谦卑的来做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他有权柄吗？他没有权柄。 没有权柄才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他有权柄吗？他有权柄，他真的有权柄，他有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才会最后来审判整个的世界。这是他的权柄，他从一无所有变成他万物都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是我们要学习效法的。第二，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值得我们效法。他早起祷告，他顺服父神，他爱人，他谦卑，他不受世界的诱惑。当众人拥护他要做王的时候，他拒绝了；当众人抛弃他的时候，他没有受伤害。这是他的生命。第三点，他的考验。实际上，耶稣基督30岁之前完全默默无闻，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30岁出来之后，他开始真正的侍奉。那30年之前呢？你说算吗？不算吗？算的，只有天父知道。今天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不管人前的、人后的，不管代职的、没有职位的，天父都知道。这是考验。直到有一天，父神呼召我们出来服事，在这里，在其他地方服事的时候，我们的预备，每一分钟、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在里面，都算数，都是有价值意义的。目前神呼召我跟师母去另外一个地方服事，我们在这里有12年的时间，从很大角度来讲也是默默无闻的。我们要去的地方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是一个考验，这是考验。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将来会出来服事，但是当你们出来之前，也是没有人知道你们、了解你们的。但是一出来就讲那个姐妹好，这个弟兄好，这是考验，这是神的预备。几个挑战的问题。教会治理的形式有几种？大家觉得哪一种最符合圣经的标准？什么是教会权柄的正用？什么是教会权柄的误用？教会领袖无可指责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他们完全无错吗？没有过犯吗？第四，请问目前你生命中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呢？在新年立志的时候，如果不是善功、圣功，不是有永恒价值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放弃吗？你可以调整吗？请在教会加入一项善功，在后面默默无闻的开始操练，开始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向年轻的提摩太发出一个伟大的挑战邀请，加入新型的领袖。这样的邀请如今也临到我们众人，我们都是承接者，也是教会现在将来新兴的领袖。求你特别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从现在开始，从自我开始，从操练开始，在人后做起。也特别祝福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让他们有心智成为教会你国度未来的新兴领袖。祝福我们现任的长老执事，我们三语的长老执事，让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共同塑造灵命，彼此搭配，兴旺福音。你要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事情，你要呼召许许多多未来的领袖出来，这些人目前就在我们当中。求你特别来祝福，求你特别预备。这是人眼人心非能看见非所想到的，但是在你圣善的旨意，在你的呼召当中，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有一天你的旨意必将完成。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